好了，各就各位，各就各位了，听到吗？好像没有扩音了，是不是？没有扩音，有了、啊、好那你们不必担心说讲这么久连第四戒都还没有讲完，那到底要怎样、哦、有一些地方你是拿来参考、哦、我们不会很详细的讲、哦、但是一些主要的我们一定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点。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笔记的第二段、哦、先道之权力、哦、传道人传道的权力、哦、的权柄是来自他个人和基督的个人的经验和这个经历，所以有经验有经历也是很重要。不过我们不是强调经验和经历，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的经历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生病，你祷告你好了，我生病我祷告神把我接走了，这是不同的经历，知道吗？你不能够说你生病你祷告会好，我祷告也一定会好，对不对？你年轻吗？我年老吗？神还要用你吗？我已经给神用完了，所以他就把我带走了。所以你不能够强调经历和经验，经历和经验要放在圣经启示的真理底下。你不能够高抬你的经历和经历经验，在那个地方越过圣经的教训，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也是在这个约翰二书里面强调的。那约翰亲耳听见耶稣基督、哦、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信徒并不是要听传道人的意见和猜想，乃是要听从主来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传道人也可能犯错、哦、那么呢最重要是那个传道人讲的是对或者不对，不是看他是错的人或者对的人。因为对的人会讲错话，错的人也会讲对话，知道吗？所以我们是看那句话正确不正确，不是看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讲话才有价值。比如说一个抽烟抽到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父亲，看到孩子很年轻就抽烟了，他你不要再抽烟了，你不可以说你爸爸都做不到，你不要听他的，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他就是做不到，他希望你不要做不到，趁着你还没有上瘾的时候你不要抽烟、哦、所以我们华人一般上有说做不到就不可以讲，那这句话也是不对的，知道吗？我去吃饭，饭店里面的米没有煮透、哦、还很硬，我就告诉饭店的老板说今天的米煮不透，他不可以问你会不会煮饭、啊、不会煮饭就不可以讲。我不会煮饭，但是我会吃饭、哦、所以呢我会吃饭，我就可以讲你的米煮得不透，对不对？那么呢天主教有一个神父，他曾经这样子讲过，他说一个传道人如果他做不到，你要让他讲，因为他讲的时候自己先受审判，他就可能悔改。如果他做不到他也不讲，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个教训永远在他的生命里面不会成为他的警惕，他就不会改过来了。哇，这个说法我是很赞成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听传道人传讲从主来的话语，这一个话语如果不能够感动我，我就不容易跟你讲。所以我们不是抄来的，我们不是在那个地方背来的，知道吗？我们在看的时候，在预备的时候，到底自己会不会先被这一段经文所启发，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的话，那我自己要在那个地方思想，到底我这样讲，我知道我讲什么吗？我是不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我这样讲。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你讲 或者你会发觉到那个果效跟你讲啊某某人曾经这样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要听从主来的话语。所以约翰告诉你说他亲耳听见耶稣基督，传道人的先听见神的人对他说话，然后才对人说话。真正的教师有从耶稣基督来的信息，因为他听见了他的声音。那我的意思不是你回家在那个地方上帝啊你跟我讲话，上帝要讲的话基本上都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了，所以呢在严谨的神学的思想里面我们不太承认，当然有一些时候神很特别怜悯在一些很特别的人的身上，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讲。基本上也就是他已经讲的话你不听了，你还要他讲新的话，那是有一点不合理的。所以呢约翰在这个地方他要传讲的是他亲耳听见耶稣基督所讲的。约翰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我们虽然不能够像约翰一样看见基督的血肉之躯，但我们仍然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我们的上帝。你不要忘记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新约的圣经的启示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也不会知道他所写的书信会成为正典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新旧约圣经已经被启示，已经成为正典了，所以我们知道的真理是比圣经任何一个使徒或者先知或者圣经的作者所知道的真理，这真理更完全，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在那个地方来启示神全部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全部的。因为彼得后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凡那些近前之道，神已经让我们知道了。所以呢，我们不相信有特殊的特别的某一天神跟你讲话，你怎么知道他是神呢？对吧？今天晚上忽然间你听到一个声音，你要问他是不是神，有灵异的现象是真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灵异都来自真神，这个你要去分辨。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讲这样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初期教会这种灵异现象是很活跃的。那我怎么知道他领受的跟我领受的和另外一个领受的哪一个才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呢？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圣经的启示，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所以让我们可以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去印证到底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来自神的。约翰注视过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看的时候呢，是讲他在那个地方详细的注视，要看他的行为，要看他的生活。约翰跟随耶稣，是他从施洗约翰那个地方，当约翰施洗约翰介绍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其中一位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是在那个地方跟耶稣生活了三年半了以后，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写了约翰福音，他就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他也写了启示录。所以他是在当时代里面所有的使徒都已经去世了，那唯一的在神的面前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跟亲手摸过的使徒。所以他在看到教会有这些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一个地方啊，很勇敢的把他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来讲解清楚。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约翰他是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回到门徒那里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幻影派的人心目中的耶稣只是一个灵，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异端叫做幻影派。幻影派说耶稣基督你看好像有肉身，他其实是没有肉身的。所以在第二世纪 的另外一本这个次经里面就有讲到，他讲约翰行传，知道吗？这本次经叫做约翰行传，所以这个约翰行传里面就讲到，约翰摸耶稣的时候，有时感觉到他有肉体，有时感觉到他没有肉体，那这个是次经哦，所以呢不是真的。所以在整个的约翰一书里面，你已经很清楚给我们啊，约翰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亲手摸过的，而且复活的时候，他是亲眼在那个地方看见，他跟彼得跑到这个坟墓的时候，他往里面哦，看到这个裹尸布跟这个头巾已经散开了，他没有进去。彼得先进去了以后，彼得告诉他再进去，他就看了。圣经说他们就信了，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但是后面圣经接下来他就说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复活的事情，也就是说约翰不是先相信耶稣会复活，那么进去那再告诉你说他复活了，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了解耶稣会复活的。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跑到坟墓里面要告他，你就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也不认为耶稣会复活。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买了100斤的抹药和这个香料要告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们不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复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所以当约翰在那个地方跟随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他是经过真正的在那个地方思想过的，注视过的，摸过的，听过的，那么他才在这个地方把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到底是不是挽回祭，耶稣基督是不是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也同样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才有这个资格讲出来。但是那些幻灵派的人就不是这样子来想，但不是的，因为灵是圣洁的，肉体是污秽的。那如果灵跟肉，这个灵或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肉体的话，他当然是污秽的。那如果是污秽的，他怎么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是灵呢？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哲学在那个地方给他们一些错误的这些解释，但是当时的人比较接受的是哲学上面的，不是这个神学上面的。那再加上有这些问题的人很多是犹太人，他们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也经历了整个罗马城，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被罗马摧毁了，那怎么可以说他是那个已经来到的弥赛亚呢？因为在犹太人传统的思想里面，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恢复到大卫那一个荣华的那样的一个王朝和世代的里面。但是现在耶稣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也曾经说要来，但是耶路撒冷被毁了，他没有来啊。所以这些人的信心开始在那个地方动摇了，就产生很多不同的这些哲学思想，想要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信仰，或者这个信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必太去解释这个信仰，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好好把圣经里面呈现的历史的那一部分来讲解。前几个月我到耶路撒冷，到这个以色列去，跟我们同行的就有一个女的，她不是基督徒，她回来以后她就信主了，她就信主了。你如果不还不能够肯定圣经里面所讲的跟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筹钱欠钱借钱你去以色列走一趟，你没有办法否认。有个中国的这个团体去了这个以色列，它是一个商业团，所以他们在那边开会了以后，那么呢，那么当然就安排他们游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个领队的就告诉那个导游说：“你不要跟我讲信仰，你不要跟我讲耶稣，知道吗？那你只要带我们去参观这些地方就好。”那个导游说：“我不讲以色列的信仰，我不讲上帝，我不讲耶稣， 耶路撒冷就没有什么可以讲了，那你看到的都是废墟啊，对啊，你花这么多钱去看废墟啊，啊，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妈妈，他的女儿就是花了很多钱让他到中东一带去走，让他到土耳其。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来看这些废墟？所以你发觉到呢，当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这一个每一个废墟里面都隐藏着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让你没有办法否认神的存在啊。至少你看过了，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加利利在这个地方，哦，原来加百隆在这个地方，原来拿撒勒在那个地方，哦，平时你看圣经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好像你看武侠小说一样，那少林寺、武当山、峨眉山，咻就过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距离，他怎么咻去，你就是，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好的圣经的地图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耶稣从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你才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这个地方，他开宗明义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所要传讲的这个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从太初就有了，他是永恒进入了时间，是永恒的神进入了人的世界。第二，神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进入人的世界，生命之道来到了人间，把死亡变成生命，把生存变成有意义的这个生活，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新圣经、新约圣经就不断地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生命之道。那接下来呢，我就不跟你解释什么是生命之道了，因为呢，在新约里面称这生命之道，我就举例了13个例子，哦，那这个你回去看，知道吗？新约里面凡是讲到生命之道的这样的一个名词，你去看，因为如果我们单单讲生命之道，那我们可以把这几天全部的时间用在讲在这个生命之道。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个传讲这个信息？约翰在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让人跟神的生命有份，所以在新约里面就用永生来表达，信主的人有永生，哦，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永生这个名词在原来只用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才是永生的，他无始无终，人不是无始无终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生命有开始，但是你这一个有开始的生命要怎么跟神的生命有关系，要怎样进入在永恒的里面跟神有关系，除非你透过耶稣基督。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来看，哦，你回家看笔记，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问。那第五节开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约翰在讲到神是光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要有好行为，要有好行为。所以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点灯不是点在斗底下，城照在这个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是没有的隐藏的。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面，那么你有一天你告诉弟兄，告诉你的同事说，哎，我也有去教堂，他说，啊，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可见你平时生活没有基督徒的样式啊！你不要高兴，你知道吗？你说，哇，我今天做了见证，不是，你平时一点见证都没有，要你亲口讲出来才发觉到原来你是基督徒。 所以呢，在约翰，上帝是光，你会发现只有约翰用而已、哦、那么当然起初神创造天地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是光的本体，光让人家能够看见，知道吗？让你看见的不只是你的眼睛，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你看得到东西？因为我有眼睛咯。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灯关掉，请问你看到什么？你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是穿黑衣也是黑衣，穿白衣也是黑衣，所以黑白不能够分，知道吗？但是一有光你就啊，原来他穿花衣，原来他穿红衣，原来他穿白衣。所以光让我们可以分辨这个世界是非黑白。那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在约翰的表达里面就是神就是光，所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灰暗。所以这对那一些不相信耶稣基督当时的那些异端，他只相信神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如果在黑暗的里面，他怎么说他是那一个跟神有交往有团契的人呢？这是不能够的、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到说啊，到底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哦、所以你会发觉到约翰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其实你没有办法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对不对、哦、所以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去讲解释圣灵怎么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没有的。我怎么知道圣灵曾经改变你？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风，因为树叶会动。你信了耶稣，人家怎么知道？因为你的行为显露出你是被拯救，而且有圣灵在你身上。所以圣灵的果子是让我们分辨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标准，知道吗？不是恩赐，知道吗？不是那一些那些能力，是果子，知道吗？所以能力你会发觉到会过去的，知道吗？恩赐也会过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神的面前领受了圣灵，你应该有好行为。好行为，人家说，耶稣说，你看果子就知道树了，就是这样简单。这个礼拜我很可能会讲这一篇信息、哦、这篇信息最重要的是到最后的结论，华文圣经不太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英文圣经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对不对？你讲一句话不会 无端端从 For 开始的，当从 For 开始就是前面有一些话让你说 For， 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给你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爱世人。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约翰做这个结论，告诉我们说你看上帝何等的爱世人，叫你看什么？不是看耶稣，知道吗？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看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所以是跟摩西举蛇有关系，知道吗？因为当约翰讲这句话写这句话，或者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还没有被举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解经上下文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单单用中文圣经，你当然可以把这一个讲成一篇布道的信息，那个也没有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就从神把独生子赐给我们作为开始。但是你发觉到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告诉我们是从摩西在旷野举蛇开始的。所以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真的有时间好好仔细看圣经，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只是听传道人讲的。我不是说传道人讲错，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再加上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课题，所以我们呢就在那个地方 有时可以借助一些断章取义，但几乎完全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来勉励弟兄姐妹们，但是那不是真正的解经。真正的解经你要上下文来看，解经不是看原文，知道吗？解经是看上下文。我曾经讲过了，有很多文字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已经不同意义了。以前我们讲鼠你就想到老鼠，现在你想到 mouse， 对不对？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你说哎呀我的这一个老鼠坏了，我的鼠标坏了。有一次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弟兄跟我联络，就好几天没有跟我联络，知道吗？我说哎，为什么这几天没有跟我联络？他哎呀，我家的猫坏了。啊，你家的猫坏了跟我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叫 modem 叫猫，你知道吗？modem 他们叫猫，知道吗？那个叫做鼠。所以今天你讲猫，它可能是在讲 modem， 它不是在讲那只喵的那个猫。所以你说原文，原文你发觉到老师说是没有用的，你要看上下文，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约翰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那他接下来说，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在神里面的人不会在那个地方做鬼鬼祟祟的事情了。那个这个当然有它的背景哦。那么你们回家呢，就可以去看看我这个上帝是光的这一些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解释哦。约翰说，在神毫无黑暗，黑暗这个名词是指和基督徒相反的人生，这个叫做黑暗哦。所以这个我们在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同样的，你回去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告诉你什么叫做黑暗。但是呢，总的来讲，就是在这个地方，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一个真正接受神的人，他没有黑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阴暗的地方，我们真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阴暗的地方还有什么垃圾。中国讲垃圾，台湾讲垃圾，中国讲垃圾，有还存在我们那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觉到，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没有基督的人，他会人云亦云。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吗？大家都是这样子，就基本上好像是没有错的。当何耀珊和这个康熙的事情，已经判罪了，他们已经进去监牢了，何耀珊没有进监牢。所以康熙的这件事情让五个教会的领袖进到这个监牢里面去。那开始的时候，这些事情在酝酿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传统基督教人家做到这么大，你们嫉妒吗？他们是这样子来看，我们从神学和信仰来批判他们的时候呢，那么呢，别人是说我们是嫉妒，所以我们说他们这样的工作是不对的。他们常就有一群这个，我在一个中国团契里面讲到，大概有50个人，他们说你看他们人这么多怎么会错？我说赌场更多人，你怎么用多跟对把它放在一起呢？耶稣说这是窄路啊。所以越多人就越有问题。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教会少少人就对，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教会很多人，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教会很少人，我们也要反省，知道吗？所以这个不是用多跟少来界定它是不是对或者是错的。那么康熙的事情，从我新加坡或者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我不觉得他们是贪污或者对自己有利益。因为新加坡没有宗教法，新加坡只有这一个叫做慈善法令，所以如果教会是一个家的话，拉长补短就不是问题。如果公司你就不可以拉长补短。我举一个例子，你拿100块给你的太太说，今天晚上许牧师要来我们家吃饭，你就买100块的这个菜回来啊，预备。那你太太出门看到一双拖鞋很漂亮，20块，她就拿20块去买拖鞋，买80块的这个菜肴回来，你会不会告她滥用公款？ 不会嘛，这个是家，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哦啊，教会的负责弟兄姐妹说，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吃饭，知道吗？我拿100块给你去预备菜肴，你去到外面看到一双拖鞋20块，你拿20块去买，你就麻烦了，知道吗？因为当然如果你真正来讲这个家，你也不应该这样子用。所以呢，当康熙在预备这个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世俗的音乐要引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开始的动机是对的，而且他的对象是要指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跟这一个香港的华人的信徒。但是后来他跑来好莱坞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相信起初神的灵如果感动他，那是没有错的。但是神的灵感动不等于你会坚持神的方法做和完成你起初的意向，后来你的意向歪了，或者那一个已经不是意向了，那你就得罪了神了。所以他自己不是把钱放在裤袋里面，你不能够说他贪污，你不能够说他没有嘛，他真的一分钱都没有赚，哦，只是 misuse 知道吗？把本来说是这个建堂的钱用来支持这个跨文化的工作，你也不要说是支持他的太太，当然支持太太是已经很不对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有利益冲突，知道吗？所以呢，你问我，我觉得他就在处理金钱上面啊，叫做不够谨慎。他绝对不是贪污，那么犯了国家的法律，所以他进到监牢里面去做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有一些异教的人，他们是马来人，我们的马来人回教徒啊，知道我是牧师，说，哎呀，把到运动啊，就是说，哇，你们赚很多钱。我说没有，哪里有运动？运动就是赚大钱了，赚到了。我没有，他哪里有拿？他没有一分钱放在他的裤袋里面，只是我们叫做什么啊，用的不恰当而已。所以我们要懂得解释，我们不要落井下石，知道吗？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小心。有时候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了，但是到最后你会发觉到，我们可能为了我们个人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好处呢，哦，结果呢，我们呢的意向被转移了，那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这种事情发生。那来到这个第七届的时候，第六届的时候，约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对不对？所以约翰在告诉你，神是光，哦，在他毫无黑暗，就在告诉我们人或者信徒是不能够在黑暗里行的。那如果你说你是和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这就是说谎了。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很多说谎的，说谎的，说谎的，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一方面讲真理，一方面说谎。那这一些说谎的人也是堂而皇之的在那个地方为自己的罪辩护。有一些是认为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死了，那我犯罪越多，恩典就显得更多，所以他们就故意犯罪让恩典显多，哦，那么你会发觉到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说不可以的，如果你这样子你就是说谎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在光的里面，你根本就不在这一个上帝的光的里面，你还是在黑暗里行。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血的洗净的里面， 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当然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才已经约略提过了，那就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是基督，他认为那时基督已经离开耶稣了，所以死在十字架的是耶稣，不是基督。所以在约翰行传这本次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当耶稣在那个地方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跟约翰讲话，知道吗？基督跟约翰讲话，跟他讲说，那一个钉在十字架的是耶稣，我还是跟你们同在。当时你会发觉到，在一公元后160年这一本书形成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虽然写了约翰一书，但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一些理论，影响到差不多在过了60年以后，写了一本有人冒约翰的名写了约翰行传，在那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基督。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出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可能跟神相交。因为后面的另外一个异端会告诉你，我们不必讲耶稣，我们对耶稣不认识，到底呢他是人或者他是神，他们在这方面真的还没有一个定论的时候，他们也认为如果耶稣只是灵而已，你又把那一个有肉身的耶稣当成基督，你是对基督的一个亵渎，知道吗？所以你会发觉到那些人也不一定，一端的开始有时也不一定是要在那个地方来拆毁这个基督教，有时是他们要爱神过分的缘故，结果做错的事情，就像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在不知道不认识的时候做这种事的。那他不知道不认识什么呢？他不知道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不知道上帝，不是不认识上帝。所以他是很爱上帝，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犹太人经过了2000年历史这样的灾难，才能够把那个一神的信仰在那个地方给建立起来。现在来了一个说他是上帝，那变成到底有几个上帝？所以犹太人站在维护一神信仰上面，又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当然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冒充，如果他不是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那个地方说到逼迫教会，我是真的在那个地方是给你看到，不但律法上面行为我没有可以指责的，在逼迫教会这件事情也显出我的热心。所以他真的是爱上帝。所以我也曾经讲过，什么人会变异端呢？那些肯追求的人会变异端。你说糟糕，我今晚来会不会变异端？那所以你要听清楚圣经的话，真的吗？如果你不追求，怎么会变异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礼拜完了不上主日学回家了，再来做礼拜，你怎么异端？你都没有本钱变异端，知道吗？但是你很肯追求，又在某一个真理上面呢，太过偏差，太过自作，太过偏重，你就很可能变异端。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怕变异端啊，不敢来上课。要做异端不容易的，知道吗？你能够做到异端，我是从心里面有一点佩服你，但是我觉得可惜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怕变异端，你就不要追求。我跟你讲，不会变异端的，不追求的人永远不会变异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谨慎。所以彼得啊，这约翰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让我们洗净罪才能够到神的面前。那有什么东西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呢？所以如果你按圣经的原则来处理的时候，你知道：第一，血；第二，水；第三，圣灵。那么也就告诉你，接下来圣经的话是一样，圣灵可以洗去我们的罪，水可以洗去我们的罪，但是你如果不信，当然水就没有果效， 知道吗？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你不相信神，你看那只蛇，你就想到你被蛇咬到立刻就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是信那一个叫摩西把蛇举起来的那个神，你才不致灭亡。所以呢，血当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流血献上这个祭的这个结果。接下来第四样就是神的话，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借助圣经的话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不是神不喜悦的。在知道不是神喜悦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那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功劳，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而只有这样子，你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相信神的人不一定是会得救的，因为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犹太人以为献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他只是把祭物交给祭司，祭司交给大祭司，大祭司进到里面，你见到上帝吗？没有，你还是在外面看，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木而已嘛，看到那个圣殿里面的木而已。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礼仪没有把你带到这一个至圣所的里面，只有耶稣把你带到至圣所的里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发觉到那个灰幕就从上面裂开掉下来，你就直接看到至圣所。所以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到至圣所去见那个神。所以你才看整个信仰里面，约翰也好，或者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他们是对这个信仰真的有认知，所以他们敢这样子写。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启示。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然跟当时刚才我讲的背景哦，有人说他没有罪的，但是约翰在这个地方说，你行这些事情，你做这些黑暗的事情，你竟然说你没有罪，你竟然说你跟神同行，他说你根本就是说谎的。所以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约翰一方面说，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既然行在光明中，你就不会犯罪。那你说你没有罪，约翰说你又说谎了。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没有一个人真的达到神的标准，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要来，那耶稣来了怎样？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来讲，这个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不对？所以共产党偷圣经里面的话，谁有资格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我偷了你家10000块，那我跟你坦白，我跟法官说，我坦白我真的偷了，坦白从宽，那我就偷20000，我就偷3万，我就偷40000，对不对？所以坦白从宽，那我说没有，那你有证据证明我有，从严吗？那不公平啊！偷10000就是要用我偷10000的这个法律来对付我，我不承认你加重我的这一个处罚，本身就是违背司法公正的。但是上帝不是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什么？因为他预备了耶稣基督担当你和我的罪，所以那福音是白白得来的。为什么？因为神 因为神在那个地方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你懂得这个啊 ，UA 的事情差不多已经结界了，哦，律师在那个地方谈结界了，赔多少钱不知道，哦，赔多少钱不知道，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很好，哦，但是你会发现，你做错事情，你就是要赔，就是这样子。你说啊，没有事了，不是没有事，你不知道 UA 付了多少钱，我们承认，我们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用那独一无二的方法，就是叫耶稣基督担当你和我的罪。所以神不会以有 把有罪当成无罪，神也不是把无罪当成有罪。这个是阿伯拉罕跟上帝对话的时候，在讲到索多玛俄摩拉应不应该被毁灭的时候，阿伯拉罕讲的，如果有50个好人，你全部杀死；如果有40个好人，你全部杀死。你是那个不把有罪当成无罪，不把无罪当成有罪的，那你竟然要把全城的人杀死。所以他也是跟上帝讨价还价，后来剩下10个人，结果事实证明连10个人都没有，连10个人都没有。上帝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轻慢不得，上帝是烈火，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约翰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无罪的，所有的人都犯罪。但是你说你犯罪，那么呢，你又说你相信上帝，那这个矛盾怎样解决？你要认罪。但是当时的异端说不必认罪，因为我灵性高超到一个地步，罪都没有办法侵犯我。因为那一个在我里面的灵是属上帝的，所以我的肉体的败坏不会影响我里面那一个亲近上帝的灵。而如果我更加败坏，让我的肉体在那个地方消失，那我的灵就直接跟神可以有联络。那另外一些人是不可以，你要刻苦耐劳，你要在那个地方来虐待你自己的这个肉身，让你的这样的一个灵性能够比较纯洁。那约翰告诉我，这些都是错的，因为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是神的工作，不是你做成。你犯罪犯到最后，让你的灵魂能够出窍，那是你的工作。你克己在那个地方过苦生活，那是你的工作。约翰说这些都没有果效，唯一的果效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才可能和神交通。那你也被洗净了，他也被洗净了，你跟神交通，我跟神交通，神接纳你，神接纳你，你就不能够不接纳神已经接纳的人。这个是罗马书讲的，这个人无论多坏，他认罪，他悔改，他得罪我，神接纳他，我要想法子来接纳他，因为神接纳。有个牧师说，如果你不接纳他，将来在天堂神就安排你跟他同一个房间，你在永恒的里面要学习接纳他。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接纳某某人，你要快快，免得将来永恒的里面跟他同房。当然神知道你的心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假假接纳，免得以后跟他同房。你现在如果能够跟他和好，有团契，有相交，在永恒的里面是很喜乐。你想我们两个，哇，真的是世代为仇，有一天真的能够在那个地方放下来，一同在基督的里面，那种喜乐是你没有办法讲。哎呀，我们过去我爸爸怎样，我爷爷怎样得罪你爷爷，你爷爷又怎样得罪我爷爷，哇，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闽南话推共体啊，知道吗？ 但是现在竟然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解决了，那种喜乐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仇恨的里面得到的。仇恨里面你说啊，我把他解决了，但是你每天晚上怕他的孩子来解决你，这个就叫做武侠小说。我杀死你的爸爸，那你的那你的孩子就杀死我的爸爸，这样子。所以圣经说不要以恶报恶。所以约翰到最后他在这个地方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承认我们犯罪，就算我们多属灵，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虽然我们只讲了第一章，我希望我们被提醒，真的，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家里面，想到我们有得罪人的，我们有得罪神的，我们认罪悔改。神应许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把这个重担释下来的时候，今晚你一定很好睡的，今晚一定很好睡的。可是你有得罪人，你祷告了以后，今晚打个电话给他，我真的那天这样讲话，我真的那天这样处理这件事情不太妥当，感谢上帝，上帝知道我有罪，上帝叫耶稣担当我的罪，我也知道耶稣会担当我的罪，我向他认罪悔改了，对不起，我们还是弟兄。那你发觉到你今晚是笑着睡觉的，梦里也会笑。我们一起祷告。下次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第一章我们认知约翰在你的面前，因着他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亲耳听见，以至于他把从你那里领受的至圣真道来教导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足的地方，看到我们亏欠的地方。我们若亏欠弟兄，亏欠姐妹，亏欠神，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叫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就如约翰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我们在你面前必须战兢警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完人，但是你没有撇弃我们，你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拣选我们，你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功劳，让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让我们同为弟兄姐妹们。主啊，你既然接待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就叫我们不能够彼此在那个地方为仇，更要彼此相爱。就我们求你自己在人的话语仔细的时候，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祷告祈求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